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每个基督徒的人生都好像在走钢索，一方面我们摆脱了罪的辖制，获得了自由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服从神的律法和命令。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两方面完全的保持平衡，而不会落入极端里呢？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经典的信息系列，在恩典中觉醒。我们会看罗马书第六章，它记载了保罗的劝勉，对象是那些滥用自由而走入极端的信徒。
在上一次的信息《何不活在自由之中》，我们其中讨论了有一些人没有认清他们自己的自由，结果他们就继续过着从前奴隶般的生活，仍保持着旧人的罪性，这样神在他们的生命中的恩典就白费了。我们看到这是何等可悲的景况。今天我们将会讨论那些滥用自由并且不断地利用自由信念的人，这些人滥用了恩典，请你记住，他们滥用了恩典。即使生活在自由的地方，人们还是需要规则和告诫，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惊讶，神给我们定下了一些规条和告诫，免得我们去滥用自由，并且滥用我们活在恩典之下的特权。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15-23节非常清楚明确的记载了一些实用的告诫，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从罗马书的6章15节开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21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你正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引导人们自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1988年的秋天，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当时正好是美国的总统大选，选情虽然非常紧张，但是这件奇妙的事情却完全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由于有许多的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大家的注意力就从两个总统候选人身上转移到 两条在阿拉斯加北部出现的鲸鱼身上。虽然这种现象似乎很不寻常，但这两条鲸鱼的风头却盖过了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事实上，起初共有三条鲸鱼，但其中一条死了，只剩下两条。我十分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特别是最后的阶段，我更是密切的注意。这一切都要从两条在阿拉斯加北部的鲸鱼说起了。他们忘记了阿拉斯加北部的冬天来得比较早，所以这两条鲸鱼他们享受着透过冰孔在那边呼吸，但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到他们被冰层给围困住了。冰层在他们与大海之间形成了很大的距离，使他们与大海隔绝了。一些有同情心的爱斯基摩人就认为一定要拯救这两条鲸鱼，于是呢，他们就以非常原始的方法，也就是用大型的锯齿和极长的这个撑杆，在冰上来钻洞，好让这两条鲸鱼能够轻松自由的来呼吸。有趣的是，爱斯基摩人决定以自己的方法朝着海洋方向在冰上钻洞，目的就是要引导这两条受困的鲸鱼能够得到自由。但是无奈天公不作美，由于一连几天的零下低温，他们必须要使用一些工具来搅动海水，才能够维持住水面不继续去结冰。尤其是在那些狂风咆哮的夜晚，他们更是用力地搅动着海水，但是这样的速度根本就不够快。于是呢，当局就派来了重达11吨的这个螺旋抽水机，它装了两个推进器，用来压碎冰块，再把它一点一点地朝着海洋方向推开。但是呢，速度还是不够快。于是呢，国民警卫队就派出了两架起重直升机，各抛下了5吨重的混凝土，直接猛击在冰上，这样他们就不需要慢慢的压碎冰块，好让这两条鲸鱼能够尽快的获得自由。这个救援行动还是不够，这个时候呢，苏联派出了两艘船，其中有一艘船是排水量20吨，共有11层的破冰船，随后紧跟着的是一艘比较小的船，也装载着相同的装备。这两艘船加入了救援的行动。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根据现场得到第一手资料的人他们的报道，之后我们从新闻照片当中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这两艘船的船尾飘扬着两面的旗帜，这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你看见两面不同的旗帜，分别是美国的国旗和苏联的国旗在那边并列飘扬。人们放下了不同的政治立场，撇开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分歧，只是为了让鲸鱼能够重获自由。最后，在传媒不断的追踪报道以及全球瞩目的关切之下，我们看到阿拉斯加的现场报道，这两条鲸鱼终于获救了，并且得到自由了。说实话，对于关注总统竞选的人来说，我发现这些报道真的是一个让人喘一口气的好消息。整件事情没有互揭疮疤、盗人隐私这样的丑态，有的只是善良、单纯以及美好的动机和行动。但是当我再一次的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令我感到惊讶不已。仿佛这3个星期以来的努力以及过100万的救援费用好像都是枉然的。我想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就是人类愿意为那两条鲸鱼付出这么多，但却不愿意为着彼此付出。为了这凶残的野兽，那甚至是与我们无法沟通的鲸鱼，我们尚且愿意为他们奋不顾身，不惜投下巨资，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恶劣的天气底下去营救他们，让他们得到自由。我们又愿意付出多少努力去帮助别人找到自由呢？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似乎更善于塞住那些让人呼吸的冰孔，而不是凿破冰块，让其他人能够自由的呼吸。我们似乎更喜欢限制、阻止别人游向广阔的海洋，享受那种连我们自己也没有享受过的自由。当大自然的生物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营救他们。但不知为什么，当问题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时候，却是另一回事。让我来问问你，好，请你在心里面诚实地回答。过去六个月以来，你曾经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去帮助别人得到自由呢？我的意思是，你设法击碎冰层，帮助别人能够自由的呼吸，让他在生命中找到新希望。你曾经激励多少人，让他们更上一层楼呢？又有多少次你付出时间，不厌其烦地凝视着对方，肯定地对他说，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为你高兴，神亲自引领你进入我没有经历过的境界，我为此献上赞美，真的是为你高兴啊！你所走过的路是很多人都没有体验过的，你可以深刻地了解什么是自由，那是许多人还没有享受到的。你可以这么肯定地对他说这些话吗？我从神的恩典当中领悟到一点，就是我们往往试图彼此约束，彼此限制。我相信人绝对可以生活在受限制的环境当中，也应该约束自己的自由，但这都是个人的事情。我不应该强逼别人也这样做。你要明白，这种约束是随着圣灵引导而来的自我约束，透过耶稣基督在人的生命当中同在而彰显出来的。请我们一起来听听几段圣经当中有关于自由的精彩叙述。这几节经文让人欣喜雀跃。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还有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事实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明明地指出，我们的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可曾花时间去鼓励其他基督徒享受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一切呢？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伟大使命啊！你们有一些人从事心理辅导工作，我衷心地赞赏你们，帮助更多的人找到他们所需要的自由吧。帮助他们除掉罪的网罗，就是那缠绕他们、抑制他们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坚持到底吧。你也许不是专业的心理辅导员，但你一定是某一个人的朋友，你可以帮助他们得到自由。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事实上，耶稣他是在说，那些晓得真理的人不单单认识神的儿子，他们也因此得了自由，他们就真的自由了。你看，这不是很棒吗？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个例子，请你翻开同样是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七节和三十节。 我曾经下了许多的功夫研读这两节的经文，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哈？但是在这些事情上，神的确教导了我许多宝贵的功课，我早就应该知道这些教导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论到是不是可以吃祭过偶像的肉，那个时代有许多禁忌和现在我们的时代不尽相同，他们不是在讨论可不可以像穿短裙子啊、去看电影啊、抽烟或者是玩纸牌之类的问题，不是的。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禁忌是不是可以吃祭过偶像的肉？你也许开始感觉到纳闷了哈。当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你一定会在想说：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吃不吃肉有什么忌讳呢？相信我，如果那个时代的人听到我们讨论能不能够玩纸牌或者能不能抽烟，恐怕也是有同样的感到纳闷呢。是的，可不可以吃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这却是事关重大。当时呢，人们拿那些肉去祭拜偶像，在祭拜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就会将这些肉连同那些没有祭过偶像的肉一起拿到肉的市场去贩卖。那么当时的基督徒呢，也会到肉市场去买肉的。有一些基督徒看到这些肉就说：我不应该买这些肉，他们祭拜过偶像啊，已经被污染了，是不洁净的了。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件事情写下了他的看法。他说，虽然异教徒把肉献在他们的祭坛上，但是那些肉并不会因此就变得污秽了，所以只管去享受这些肉吧，不要受这件事的困扰，只管去享受这些肉吧。除了我们的神，没有别的神，所以即使是一小片的肉，也没有任何一个木头所造的偶像或石头所雕的偶像可以污染它的。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二十七节，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这个时候保罗就好像在冰上钻洞了，要让人能够得到自由。他们要举办烤肉大餐了，太棒了，尽情去享受这些烤肉吧，他们就摆在你的面前，尽管去吃吧。所以二十七节说，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彼得也打破这个束缚。有一次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个雾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哈，上面有各样的走兽、昆虫还有飞鸟，又有声音叫他宰了吃。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物，所以彼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是不可以的，这些牲畜的肉不能吃的，这不是我应该吃的。然而神对彼得说：我已将你从那些饮食的规条当中释放出来了，神的恩典使你可以自由地吃喝，你尽管去吃吧。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来看第三十节，说：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你看这是一个好问题哈，你为什么因我吃了摆在桌上的肉而重伤我呢？现在你大可以放心的去吃任何你想要吃的东西了。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我刚刚到教会的时候，一位出了名非常调皮的音效灯光师把我拉到一旁了，问我说：你刚刚过了生日是不是？我说：对呀。他又问了：你来自德州吗？我回答说：是啊，我是道地的德州人呢。他就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接着呢，他就把一罐球鱼肉放在我的手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问说：向天牧师啊，什么是球鱼肉啊？球鱼就是一种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有壳的哺乳动物。 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包装上面介绍着说，纯德州球鱼肉，天然晒干，经过路压后肉质鲜嫩。哎，让我读出它的成分说明吧。它上面写的说，纯天然晒干的球鱼肉在德州距离波洛克镇以南3里处被长型卡车碾过，所以肉质鲜嫩。毛发以及碎沙含量低于20%，或者含有少量的不明物质。哇，还有一些不明物质在这个罐头里面呢，我可要当心哦。我当然可以吃球鱼肉了，但是现在神指引我不要吃。不过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吃，那真的是太好了。对于吃不吃球鱼肉，我有我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选择。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还是会很怀疑的，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让我坦白的告诉你吧，不要强逼我以你的标准来作为我的生活准则，也不要期望我会给你我的标准作为你的生活准则。啊，这也就是说，当我告诉你该怎么样去生活，我期望你照我的准则去生活，那么我就变成律法主义了。你根本不用遵从我的准则，也不应该要这么做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也不用遵从你的准则，这就是我们在恩典当中的生活方式啊。你会问说，哎呀，如果这是圣经当中的准则呢？哦哦，好，那可不是我的准则，也不是你的准则啊。你最好确定那是来自于圣经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教导。而且呢，我要鼓励你，如果这样的感动真的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那么请你要全心全意的按照这个教训去生活。但是你不要认为其他人也必须照样的去行哦，也不必致力确保别人也要严格的去遵从，因为你最大的责任就是按照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去活。我可以向你保证，神也同样的为我安排了适合我的生活方式。也许有一天神会感动我去吃球鱼肉，虽然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但是也有可能发生的吗？不是吗？其实那只是20%的毛发的成分让我却步，不敢去吃。不然的话，我真的怀疑我就会打开那个罐头把肉撕开来吃了。但假如我真的这么做了，请你千万不要从窗外来窥探我，并且说，哎呀，向天牧师啊，你怎么会吃这种东西啊？我要表明一个重点，神在基督里赐给他儿女美好的自由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成为他独有的创造，过着上帝他希望我们去过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多听神说话，少听人的声音。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那么这就很难做到了。如果你从小就养成了过度敏感的性情，总是想要取悦每一个人，那么这就更加难做到了。在我们中间，谁没有这种性情呢？有的时候，我们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才知道应该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去自由的生活。但事实上，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反而他们是滥用了神的恩典，他们比那些还没有抓住这种自由的人是更悲哀的。现在就让我们从新约的哥林多前书10章翻到罗马书6章，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我们来深思的。我们来看看罗马书6章1节还有15节，这就是你要好好的思想的两个问题，他们是性质不同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1节哈，罗马书6章1节说，这样怎么说呢？好，问题来咯，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我们不久之前看过了第五章第二十节，那边的经文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个问题，正如第六章第一节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说我们应该继续活在罪的权势底下，叫恩典越发的增多，在我们的生活中显出满意的恩典吗？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要打消这种念头啊。首先，这个第一个问题所描述的就是那些没有办法活在自由当中的人，他们选择继续让罪做他们的主人，被罪所辖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五节，这完全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十五节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为何不尽情享受呢？人竟然活在极端的自由当中，滥用神赐给人的自由。
找出律法与恩典之间的平衡，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使命。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的信息是引导人们自由。下次请继续收听。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